各位好，今天是2月1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呢，跟大家讨论了一下关于这个1644史官这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清复明。那个这段时间不是一直有这各种各样的国内的大 V 在 B 站上或者在什么上一直在说这1644史官吗？就是说呀，大概的意思呢，是说这从1644年开始，这个中国因为满清的入侵，所以呢变成了就是打断了华夏文明的建构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这个一直以来呢，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文章啊，虽然是不绝于耳，但是这段时间呢就风起云涌。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因为整个的这个经济环境不好啊，然后呢要增强民族自信心呢，这么多年的养蛊的这个结果，就造成了现在呢它必然得需要一个出口，就是认我们到底出哪儿有问题了，对吧？那这个文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文明，对吧？我是不是说这个文明就实在是不行呢，对不对？那证明自己老祖宗是牛逼的，只不过被打断了这个文明进程，那当然是一种就是祖先也阔过的这种另外一种表述模式。这种表述模式呢，就催生了像这样的这种1644史观。而且呢，是说实话啊，这个东西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当年呢在那个民国的时代其实就有这样的这种说法。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一定要树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呢，那他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有效进行去反抗的、反击的，然后才能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呢推到他的头上。比如说，晚清时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打败仗啊，然后呢，不平等条约呀，这个是现实存在的啊，这是现实存在的。那你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说圆了？这不是中国本身出的问题，而是满清入侵之后它出的问题呢？那就必然要构建这么一种史观，就是说这个1644年你这蛮族入侵，然后最终导致了中华文明整个断裂。如果就是建构一个如果这个当时还是明朝或者是一个汉人王朝统治中原啊，统治中国，到了这个3000年未有大变局的时候呢，说不定就好一点。不过这事儿吧，就是你任何一个就是正儿八经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呢，都会知道这是一个瞎扯淡的事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从明就是中国文明是一个往下一直在下滑的文明。就是他从一个方兴未艾，然后崛起，然后在汉唐，在宋朝，再往后之后，一直到明的时候，他已经下降到了，就是原本是一锅，应该讲比较新鲜的玩意儿，对吧？到了明代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是一锅大酱了。它就已经变成一个酱缸了。原来还好一些吧，至少汉唐的时候还有一些东西在，但是到宋朝呢，其实呢就已经开始发酵了。到明的时候，就是已经到了中华文明所谓的最低点的时候，它都已经烂熟的程度，就是已经发酵变成一个酱缸了，就是伯阳的说法嘛。然后呢，像这样的这个文明被什么呢？被满清你打断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实际上满清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满清最大的问题呢是清城明治，就是它实际上而言，所有的东西基本都是从明代继承过来的，因为它自己没有太多的能力建构一个完整的统治这么大疆域的两种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完全不同的一个社会，它就只能够说清城明治，对吧？所以它统治了200多年嘛。那你元朝倒是没干这事儿。元朝是自己弄自己那套玩意儿，其实也跟中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他还保持了一个自己的一种你可以叫做特色吧，结果待了大概90多年就被赶走了，就只能是这样。所以清代实际上是成明治的，可能比明呢更在很多的层次上还更高明一点。然后不也遇上这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就变了大变了嘛，对吧？大概就是这样，对不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但是呢，可是这1644史官这件事情呢，就从从那个民国时代就开始在说，后来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五族共和，对吧？你要把建构成一个多民族国家，你 因为如果你在明代的这个史观，就是这种1644史观之下呢，你就没有办法建构一个多民族同平等存在的国家。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整个中国的疆域你就会有一个大的萎缩，就是你包括像是新疆、西藏，然后包括像是这个东北，对吧，甚至于在西南这个边陲地区的这些，那你怎么去把这些民族都融入到整个的，就是梁启超先生他发明那个词儿中华民族这个概念里边来呢？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的主流。那现在呢就被挖出来了，说白了是老祖宗的，就是民国时期的这个祖辈的啊，也算祖辈了吧，毕竟民国时候那个东西都算古董了嘛。那给挖出来，然后呢借尸还魂，还到了今天，对吧，让大家能够看到，哎呀，我这个又开始了反清复明啊，如何如何。那为什么我说在前几天跟大家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这个过段时间就是很快那个中国政府就要出手，会把这个整个这个这种1644史观这事儿要给反击一下呢？这正好前两天刚有这个事儿了，就是呢在17号的时候，就是昨天吧，就是在那个浙江省委的省委宣传部官方就发了微信公众号，就发了浙江宣传嘛，然后署名文章就发了警惕1644史观带乱了节奏，就已经开始官方要收这个事儿了。但原来这个事情啊，其实不愿意太收，因为你只要闹得不过分，对吧，你像西方唯史论之类的，你到今天为止还是喧嚣尘上。那现在虽然官方已经出面，有一些官方已经出面说这个东西是瞎扯的，但是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这个口子。但是这个呢我估计会收这口子了，这完全不一样。原来跟大家讲过呀，说是这中国的宣传这一口啊，有两条红线最好别碰。一个呢是这个64，对吧，这是肯定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个呢是民族政策。民族政策在中国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因为中国在民族政策上一直遵循的前苏联的一种模式，然后分族，族裔特别多，每一个族裔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然后还要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政策对待。这样的东西呢，这我不光说的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两少一宽那种政策，比如对新疆对西藏。其实实际上很多的这个政策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是老说嘛，我在那个原来在那个就是泸沽湖那边，我盖过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别墅，就是那种度假别墅，虽然自己没住过两天嘛。那然后像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族叫摩梭族。摩梭族应该是摩梭族吧，那就是那个走婚那个族，走婚那个那种风俗，实际上来讲，对，就是民族政策对他们是放开的，因为他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嘛，就是你原来在这个你上户口啊，关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你实际上你是很难这种有这种这个完全的父母啊，这种关系，像汉地或者其他民族一样去把这个东西给建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户口本。然后呢这种玩意儿吧，就最终呢它就会妥协，你甭管是上户口还是这种走婚这种形态就被认可了。你在汉地的城市，对吧，你多交几个男女朋友，在80年代的时候甚至于有枪毙的，这各位都能够知道这事儿。如果不知道您去查一查，就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其中就包括不是指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就是你能够随随便便穿个吊带，然后随便交你的男女朋友，随便的去跟人去同居，这样的生活在原来是要被枪，有可能是被枪毙的。那这是原来干，有人干这事，那这是汉地。但是在那块你就无所谓，对吧，人家就是这风俗，你也不敢把它怎么样，这也是一种民族政策的这种表现。所以呢你像这样的这种民族政策尽量去少碰。而如果你真的去把这个反清复明，把所有的这种东西就加在满族或者是其他民族都一样的，没什么区别，你甚至于有可能1644史观你变成了一个那元大元史观。为什么呢？因为元朝灭宋，对吧，那有一句话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这是一个日本学者最早说出来的，就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对，崖山是什么？崖山海战。崖山海战是这个宋的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小皇帝 被那个姓陆的那哥们吧，抱着跳海自杀，然后南宋就整个算完了，对吧？宋朝算完了，崖山之后无中国。你这个史观，你直接运用到这个程度，不就不是1644了？你有可能就是那是多少13几几吧，反正差不多就是这哎。是一三级吗？我有点忘了啊，这个各位到时候提醒我一下。你有可能去到那块去搁在那儿了，对不对？那蒙古族也被烧得进去了。那中国当年孙中山说的是什么呢？是汉满蒙回，哎，五族联合。那汉满蒙回藏五族联合，对吧？五族联合，这个它是在构建成了中国。那这样的这东西，你如果把这个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变成敌人，在意识形态上变成敌人，那在生活当中，当然以汉族的这个就这种不太充沛的武德吧，我也不认为他能够真的意义上的去再进行一次排满，对不对？也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你像这块儿，你有好多人就是说一说有一些人在我这儿经常你是满夷对吧？我是你怎么着啊？对吧？你牛逼，你过来呀，对不对？看着看哥们后面那刀了吗？那玩意儿我敢使，你都不敢使，就其实就这么简单。我敢牛逼这个，你都不敢，所以就这么简单。汉族的武德也没那么充沛，就是在嘴上网上嘴炮上在用的是这种模式。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对整个的中国，就是中国政府或者我中共来讲，那它本身是一种威胁。这个威胁其实相当大，为什么呢？这就证明一件事儿：如果你是去看明朝的疆域图，对吧？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历代的疆域图，明朝的疆域其实并不大，你只能够说它这个疆域是非常小的一块疆域，跟现在没什么太多关系。你可以说 OK 好，清朝东三省啊什么这些地方是原来明朝封给你的地，但实际上你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在那块进行统治，还是那种统司型的统治，对吧？你在那块你再怎么样，它实际上没有太多的统治能力，那个你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你包括像新疆啊西藏啊这些地方，真正意义上的这些地方归拢到中国，那它的统治是谁啊？是清朝。清朝东三省啊，这个内蒙外蒙啊这一块，然后再加新疆啊西藏啊，它能够实行真正统治是他自己干的这活。哎，这个没办法，对不对？原来在明朝那一会儿，他就只能够说龟缩在长城这一线嘛，然后往那边再走一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是把这个史观，把这个东西去整体的去跟去作为一个正式的说法的话，那很多地方就会有一种天然的独立的合法性，对吧？你 OK 没问题啊，那你这样行了，那我满独对不对？我东三省，那我这个蒙独，我这个内蒙对不对？那新疆西藏这些，因为你如果说强调清朝失去了他这些年的合法性，在中国历代王朝当中的合法性，这些东西你就都不是你的，你继承了就继承了，这个没办法。但是人家也有他自己合法能够独立的这种法理基础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所以中共在这一方面一直盯得非常死。所以为什么我说当时这个叫什么，我说这种东西一定会让中共出手，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在这儿，对吧？如果这我在 B 站直播的话，就是各位把这个散人懂中国这几个字打在公屏上，这应该这么说。因为确实是，这是多少年以来积累的这个经验，可能还有一些余波，对吧？这种所谓这个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嘛，所谓的这个1644史观喧嚣尘上这么长时间了，它肯定还有一些余波。但是整体的官方会让这些声音降重，叫降权使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东西吧，我跟大家讲啊，这些玩意儿啊，就是如果说你，而且这个我另外再说一点是为什么啊？我们的国家是一什么呢？特别注重历史的国家，历史几乎是中国的某种意义上的宗教，它代替了宗教，跟祖先崇拜一起代替了一般现代宗教的一些特征。那 中共也特别理解一件事，就是你掌握了历史，就你能够掌握历史，你能够解释现在。如果你掌握了现在，你就可以掌握未来。这句话呢，中共特别能理解。所以对于历史的这种诠释以及这种历史的叫做解读，就是所谓的史观，对吧？它一定一直，它一直以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思想阵地，它要把控住。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那个这个历史，就是在中共的这个叙述当中是一个特别肮脏的东西，对吧？那这个特别肮脏就在于它不遵循就是你正确的史料的使用，它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解构这个史料，然后再往里再塞。举最简单的例子，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运动。它既不先进，也没有什么反抗，也没有什么反帝反封建的这些东西，它自己就是最最帝最封建的一个玩意儿，对吧？那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我们那门口立那块跟那洋具似的那个大碑，八面图里边，八个图里边，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太平天国，它必须要用这种东西来。干嘛呢？给自己的合法性建构一个前面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合法的，我的反抗是合法的。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他的这种历史的诠释权就一直在手里，这种话语权以及建构，它不能够交在哪儿呢？交在你民间的手里。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史书，真正我们一般说嘛，一般叫野史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个人的那。真正的史书都必须由这些所有的这个官方修史才能够确定，对吧？那当然你说司马迁那个就比较例外了啊，但是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二十四史都是由官方来建构的，就包括像是清史，到今天为止都是清史稿，它都没有变成清史，对吧？前朝就是前朝的历史由现代的人修，这是一个常规，但是也修不了这么多年。那为什么？一个是资料确实离得比较近，比较丰富；二一个，它的很多东西，如果说真这么写的话，尤其是晚清史，你一旦说这么写的话，那整个的，如果你按照历史真正发展的脉络来写，你这个东西，中共建构那套话语，它就会崩掉。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了。那。他怎么可能让你民间去把这些玩意儿都给他去说得很清楚？不是要说得清楚，就是让你拿到了这个历史的诠释的权利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其实就这么简单，哎，所以这段时间他又开始收这个口子。但是呢，有这么一个啊，就是原来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历史啊，或者是甭管是教科书还是怎么样，受限于我们的传播模式。对吧？那个，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只能够通过这个自己的耳传，哎，或者是说你去上学，或者是你看书来得来。现在不是了，它整个传播模式改变了之后呢，那它整个的内容也就改变了，对吧？传播模式决定传播内容嘛。那整这种每个人去诠释这个历史这种能力以及他本身的这个意愿就更强一些。历史一直是显学嘛，一旦说这种意识比较强呢。就那你进的也很难进得住。作为一个满族人呢，其实我倒不太担心这个说是反清复明啊，对吧？排满呐、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上来讲，一个呢是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啊，说白了汉族人呢还是武德没有那么充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甭管是什么政府上台，也不会傻逼到那个把自己已经融入整个社会，这就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大分支给他给干掉，这他妈不疯了吗？对不对？至少是在中国这块很难实现，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说实话，这种东西啊，也就是看上去挺凶猛，真正老百姓谁在乎这个呀？就跟在日本这块儿，一帮人日本的这帮人，尊皇攘夷什么的这些，但是嚷嚷着。我在日本接触这么多日本的姑娘、小伙子，还有这个老大夫，还有这个包括甚至于包括一些邻居之类的， 大家很和平，谁在乎你那个，就是瞎扯的事儿。不过呢，这个能给中共再弄点麻烦也不是件坏事，大概也就如此。所以就这就跟大家聊聊这事儿。另外一事儿呢是这样的，这个16号的时候不是咱圣上那个做了一个就是又一种署名文章嘛，说是一定要增加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整个的分配，就是说一定要内需要起来，对吧？哎，这是一个。然后呢这事儿啊，这篇文章呢上回我说呀哈，一直没有太说清楚，今儿呢再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很多的地方的文章在解读一件事儿，就是说呢一定分配制度呢要进行改革，可能呢是要把这个分配制度重新进行这个进行一种就是尤其是初次分配进行一次改变，让老百姓呢能够有钱消费这件事儿。一直以来我是觉得吧，很多人对中共的改革呢有一些迷思，甚至于呢觉得说呢中共还有能力进行改革，就是把自己这个东西改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改革的这种动力，就是它解放的这能解放的东西基本都已经解放了，现在的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解放的，就是它不能够再继续释放生产力了。为什么呢？是再继续释放生产力你就会造成一什么样的结果，就是你很有可能政权受到了这个威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我们一直觉得，就是很多人啊就在说中共这么多年的这个有这个改开的这个叙事，对吧？它呢能够让中国很多人他的收入翻了很多番，然后呢有一些人甚至于过上有一些地方有绝对数量非常多的人，不是相对数量，绝对数量非常多的人过上了一种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生活，这个数字其实相当高，那有可能甚至于达到了甚至于可能上亿，对吧？或者是到2亿的这种水平，就是说建构了中国的一个中产阶级。那但是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它就已经到头了，它就没有办法再往前再让他们赚得更多了。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呢，中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让大家能够都有钱，甭管他是做扶贫的工作还是说无意当中建构的这个中产阶级，不会让你都有钱。为什么？是因为有钱了会要求政治权利，这我原来跟大家都交流过这个事情，这是他最基本的一点心理上的这种小心思，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所有制体系啊，就跟他就只能够让他做到这个程度上了。因为所有的这些意识形态，包括他不管他是宣称的还是他实际必须掌控的，这些意识形态或者是实际需求，他就一定会让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东西继续走下去。你比如说吧，就像当年的所有制改革，对吧？那所有制改革有大量的这些这个原来的国企啊，甚至于央企，甚至于包括股份制改革，央企也在上市，那它变更了某种意义上一部分的产权，对吧？这个产权它有一部分变更了，但是啊你发现没有一件事，就是很多的东西它的产权从根上讲它一直不真正意义的放出来，它不会让你真正拿到这些东西的产权。就是包括比如说对于民间而言土地的权利，对吧？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的，集体所有，国有的集体所有其实就是国有，这个没什么可说的。那你今天你的甭管是地产呀还是其他一些东西，你拿到的都是使用权，这个东西你只要不把这些玩意儿整个土地的这个所有权进行改变，你就整个所有的都是在租赁当中。你甭管你说国外也是啊，国外实际上它也都是这个都是租赁呐、啊，它要每年要交地产税啊，不对，这是两个概念，确权跟你交税不是一个概念，知道吧？就是你交税你是应该的，可以交的，因为你交税要有国防，要有这个整个治安，包括一些这些东西，比如说美国的房产税，对吧？不动产税它大量使用在你的小区的建设，然后你的小区的治安，然后学校这医院这些东西上，那个东西是有确定使用目的的，中国不是，它整个的权利就不在你这里，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是你有权，就是你的这个东西是你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公共属性，你要去交这个税来保证整个社区，这个是一个概念，和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还要交这钱，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理解这意思吧？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只能够说它不改，你的始终的这个确权的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做，而且还留了很多的麻烦。就像当年的，就是包括甚至于包括在我们知道娃哈哈这样的公司，对吧？它原来都有一些首尾在这边，现在要往上倒查20年、倒查30年国有资产流失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东西会到什么程度上？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你只要在这些方面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改变，所有权这个东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说把整个底层的基础给改了，对吧？但是你改了这个基础之后，你还是一社会主义国家吗？至少是你宣称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不是了吧？对不对？所以能改吗？不能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有的这种初级分配的制度，如果说你再把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最有钱的这一波人再收更重的税，然后呢让他们这些人这个更负担起这个责任，对吧？原来我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这种经济分就是社会分配叫什么呢？以中层之血灭，将来一定会有以中层之血灭底层之火的一个时候，对不对？那这段时间可我们都能看到了，很多时候开始就做这种事情了。那但是你如果这个东西是会往上推延的，火焰是往上上升的嘛？那如果中产也不行了的话，你要干嘛？你要去让这些更有钱的人，更有中高产，或者是这种就是说金领阶层，然后再是资本阶层，他们会拿更多的钱出来，来整个去把这个交这个税，增加这个社会保障，把这个社会的初次分配以及这种其他的一些分配弄清楚，可能吗？这个可能性不大。为什么？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能力，以及更多的这种冲动，去把自己的这个资产转移到国外，现在很多人都干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两个人干，所以他为什么现在那我们看到他甭管是取现金也好，还是在外汇的管制也罢，还有这些这个就是虚拟货币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管制你，就是如此，不愿意让你钱跑出来嘛，这是一个事情。所以说呢，就是从整个这种分配上讲，它基本的层级就是最底层的这玩意儿，它没有改变的时候，你就不太可能指望他整个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做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那能不能就是现在让这些人能够说把工资提高起来？工资提高，我们这么多年翻了很多倍了，对吧？我最开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47块钱，91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个月工资拿了47块钱，花了21块钱请那个班组的同事们先吃个饭，对吧？这是那会儿的一个陋习吧。OK， 好，那这些年当然我们的收入翻了很多番，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经济一旦说不景气的时候，那现在的收入，甭管你是失业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收入就一下打回到大概？我不知道是不是到10年前，因为我开始收入高的时候就比较早了，这个可能跟大家吹个牛逼，就是我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的收入就已经大概是在一个月两千，就是我那会儿也挣美金，一个月2000美金左右，你算算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收入吧。所以你看到这样的这个你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你现在如果现在回到现在，比如说10年前，或者是说18年或者19年，这个一个月3-4千块钱，你觉得如果给他涨钱，这些初次分配让工资收入提高，这些公司能扛得住吗？每个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但是依然有供需关系存在，因为这个东西是经济所决定，经济环境或者说经济定律所决定的，它一定是供需的环境，那它现在就只能付出这个钱，我付多了我就没有办法这个产生竞争的能力，对吧？我竞争能力就会下降，所以他只能付这么多钱，对不对 ？OK， 好，那他的工资收入你不可能让他们去无限的去让他上涨，甚至你提高最低工资额都没有用，对吧？ 这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事情办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很麻烦。就是你从根基到现有的这种状况，你要改变它的这个收入分配的这种能力，或者是说收入分配的模式，在中国来讲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就你现在你让他怎么做，他都不太可能能干成这件事儿，就这么简单。所以嗨，看着看圣上怎么办吧。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明面上能打的牌基本没什么了，大概看他只能维持多久，或者是说老百姓能扛多久吧，也只能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